342页。我们把它翻到前面来，可以先看一下341页哈，因为他在讲一个例子了。好，我们为了这位霍同学，对不对？因为上个礼拜他没来哈。好，我们来复习一下啊。他在举例子，这个他在讲说鲁伯约瑟哈，他们来了，他们家来了一个朋友了。好，那这个朋友呢，他就一直都在批判他的同胞啊。啊，然后呢说他的同胞很贪婪很愚昧，然后就觉得说人都是为了钱啊可以做任何的事情，然后他就一直在自言自语啦。哎，各位有没有常常会碰到像这样的人，在一个团体里面哈，那高谈阔论，可是他都在批判别人啊，觉得别人贪财啊，别人这样，我们的政论节目常都在讲这些了哈，对不对啊，就是一味的一直不断在讲他的一个看法。讲到这里哦，插播一下，我在马来西亚有一天晚上，我就看那个凤凰卫视台上一个政论性的节目，那个主持人是胡一虎，是不是？是不是叫胡一虎？叫什么一虎？有没有人见过？大陆上的节目，那他们在讨论那个北韩试射核子飞弹的事情。好，那里面就有一个南韩的代表。哇，我对他留下深刻的印象呢，因为中国大陆啊，还有美国，他们都一直要维持朝鲜半岛的安全，因为我们知道朝鲜半岛跟大陆山东连在一块嘛。那他们那个北韩要试射核弹的话，他们就其实会紧张的。那他们就在分析他们为什么要去试射核弹啊？那有人就认为说，因为他们有这个材料哈，已经都做好了，时间久了只要不试爆一下哈，就可能会失效，他们怕说没有这个效用嘛，对不对？你花了钱你做了这个，但是大部分的人其实是在讲，他们是要告诉全世界的人说，我有这个东西，你们不要来欺负我啊，有点在做这个声明哈。那可是南韩的人的心里面哈就很不爽，因为日本跟南韩没有核弹，可是他们又要遵守大家就是不要再制造核弹的公约哈，那所以南韩他的意思就是说，他们也有点想说，我们也应该要有一个这个东西，可是我们又要遵守公约，我们又不可以制造这个东西，可是万一北韩他们要是有什么行动，他就说，那中国大陆你们真的会来保护我们吗？好，你真的会怎么样？所以我其实看到这个国际的这个政论节目，我很久没有看这种节目了，听他们也就是一来一往，可是我觉得还蛮有料的了哈，因为他们都请了都是他们这些政论专家啦什么学者，但是我觉得最有趣的是一个韩国人在那里。好，那他其实也没有示弱哦，他就一直不断在表达他们韩国人的立场，那为什么韩国人跟日本人不可以有核弹？好，可是我们的北韩有核弹，那他也没有遵守公约，他做了试爆，那可是大家对他也好像还没有制裁嘛，对不对？我看到好像最近对伊朗的制裁撤销了嘛，好，以前都是用经济用什么来处罚他们吗？可是很好玩哈，大陆有没有核弹？美国有没有核弹？可是他不准人家有核弹，对不对？好，那然后大陆都说要现在觉得大陆跟美国开始要感觉要平起平坐，我就是维持世界和平的一个大国，有点像这样的意味。那个韩国人就很不爽，好，那万一真的怎么样，你们真的会来保护我们吗？他就觉得很没有安全感嘛。好，那这跟我们其实也有点像嘛，对不对哈？跟我们跟大陆的关系也有点像，还有跟美国的关系有点像。好，那其实我想到这一段话，就是我觉得常常我们个人哈，人跟人之间的一些心里面的不安全感跟冲突有没有，其实放大版本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些世界现象。所以世界的这些现象哈，国跟国之间的这种勾心斗角你来我往，你看它就是我们人跟人之间关系的缩小版。好，所以我们在听到很多的政论节目也好，我们现在在念的这一段也好，这个人在高谈阔论 好，他在批判别人，好，他在批评说有很多贪婪的人，所以看起来他好像想要改善这个现象，好像抱着一个极大的理想，可是其实他的心里面真正的态度是很绝望的，他就觉得对人他是很没有信心的，有没有发现？好，那其实我们在听很多人讲话，哇，高谈阔论，讲了眉飞色舞，可是其实好，也可能讲出应该怎么做，应该怎么做，应该怎么做，可是后来你会发现他心里面其实是很负面很绝望的，他并不是一个有力量的人，他只是喜欢打嘴炮，对不对？好，讲一大堆的一个道理，可是不见得他心里面真的配得上好他所讲的那一套道理。好，很多人敢讲，可是也许根本没有行动力。所以他这里在讲哈，他说他举了许多为钱而犯下恶行的例子，好，那一个热烈的讨论就来了，但没有相反的意见能够进入这个人的内心，有没有？非常好，执着在他自己的看法里面。好，那像这样的人我们就说很小心会变成偏执狂嘛，对不对？所以这个逻辑哈，就这个人，好，那他的内心是个理想主义，但是他相信在这个世界里的个人很少有力量，因此在自己生活的事件里他并不追求个人的理想主义，可是他都在高谈什么？高谈很多别人，有没有？高谈整个社会现象，整个国家现象，可是他却常常显露出他自己个人是没有力量的。好，那每个人都是体制的奴隶，好，这就是他信念的方向。好，大部分的人都觉得我们个人有什么力量啊？整个体制就是这样子啊，好，整个政府就是这么腐败啊，好，那我们个人可以有什么力量？好，他削弱了每个人个人的一个力量。好，所以他在当地商界有一份一成不变的工作，而且一做就做了不止20年，可是一直很恨去上班。你看这个人，好，那或说他很恨，同时却拒绝尝试对他开放的任何其他团体活动，因为他害怕去尝试。这有点像是我们刚刚触及到，好，一个人在做他可以让他养家活口的工作，也许他在工作上面还做得不错，可是他老是抱怨，他老是抱怨这个不好，抱怨那个不好，可是他又没有勇气去改变他的工作，他又不愿意开放他自己去接受一些新的观念新的团体。我读到这款人吗？我讲这呢，很负责抱怨，负责不断的抱怨，可是自己却拿不出力量来。所以他觉得他背叛了他自己，而把那个背叛向外投射，直到这个震惊世界，他看到的一切都只是背叛而已。来，有没有道理？假如我一直批评外在的现象，不公平，不公不义，这个现象太差了，他在投射什么？投射他自己个人内在想做又不敢做，对不对？想改变又不敢改变的那个矛盾的自己，他把这个内在的矛盾内在的冲突投射到这个世界上去了，所以他看到的现象都是很糟糕的现象，很糟糕的现象。好，所以呢他说，如果他透过自己的个人生活开始实现他理想的工作，就不会陷入在这种情况里，因为理想的表达会带来满足，然后那个自然促成了实际的理想主义更进一步的表达。好，那这里就其实提到我们刚刚在讨论的主题很有关系了。假如你的内在没有先平衡，没有先整理，你投射出去看到的世界，看到的所有现象都是让你不愉快的。假如你的内在是一个从来没有得到满足的一个妈妈的角色，那么你看出去，你就会老觉得别人都在要求你。好，你看出去的总觉得你的孩子不听话，你的老公不配合，你充满了很多的愤愤不平，充满了批判。原来是你自己的内在没有得到平衡，是不是这样子？好，所以我们接着看罗杰哈，在任何社交团体里面都以同样的方式在讲话，因而到那个程度他散播出一种负面与绝望的气氛。好，不过我不想只以那种态度来定义这个人，因为当他忘记理想主义与实际生活之间的大鸿沟而谈到其他活动的时候，又充满了迷人的经历。啊，他只要不要谈这个东西，啊，他在谈他的理想跟他自己能够做得到的中间的那个距离，他觉得他无能为力，可是他有远大的理想， 假如他不讲到这个矛盾的话，他在其他的层面上面他是一个很有活力的人。好，那不过呢，如果他依赖自然的兴趣而选择其中之一为他一生的工作，那种经历就可以比现在给他更多的滋养。好，有点像我们刚才讲做有兴趣的事情，对吧？做你喜爱的事情，就会激发他更多的一个滋养哦。他可以是一位极好的老师，人家曾经提供他会让他快乐的多的工作，但他是这么相信自己缺乏力量，以至于不敢去利用那些机会。好，各位，我们也常常会碰到这种情况。哎，你很不错，你要不要试试看这个？哎呦，不行不行，我没有能力。好，那我们要鼓励我们的孩子什么？没问题没问题，我一定要去试试看。假如这个时候你又会紧张，因为你内在是一个觉得有问题有问题的妈妈，所以当你的孩子敢不顾一切的时候，你会怎么样？危险呐！你这不经过考虑，一把就把他抓回来，有没有？啊，凡事三思而后行，有没有？啊，说我要去玩，妈妈，你的车借我。啊，这个妈妈说不行，然后他儿子就生气说：“你为什么老是拒绝我？”啊，妈妈说：“我的车总要让我思考一下嘛，我想一下嘛。”好，那你会思考什么？第一个，这样子玩好吗？第二个，还没赚钱开什么车子？对不对？第三个，好，你现在这个身体的状况能够这样子毫无忌惮的去玩吗？会不会对身体不好？对不对？我们有好多的想法。嗯，那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呢？儿子，没关系，油钱自己付哦，可不可以？也可以啊。好，因为假如他要载同学的话，同学大家一起分担油钱嘛。啊，假如他要载女朋友的话呢，儿子就不要跑太远啊。好，所以啊，他常常都不敢去利用那些机会。不过呢，在他生活里有一些满足，使得他不至于更进一步缩小他的焦点。哈，还好他有一些小小的满足。如果你想把这个世界改得更好，那么你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各位，这一段你开始留意了，给他画三颗星星。哈，这一段就是对理想主义的解释，太棒了。他说，如果你想把这个世界改得更好，那么你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如果你想把这个世界改得更好，却相信它无法改变分毫，那么你是一个悲观主义者。而你的理想主义就只会在心里面缠着你不放。如果你想把这个世界改得更好，但相信不管任何人任何努力它只会变得更坏，那么你就是一个真正灰了心的人，也许是个被误导的理想主义者。如果你想把这个世界改得更好，并且你决定这么去做，不管自己或别人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不管它的风险如何，你相信那目的可以合理化你所能够用到的任何手段，来，你就是一个狂热分子。也就是说，你为了想达到你的理想不择手段的话，你是个狂热分子。好，这一段在讲什么是理想主义啊？光说不练是没有用的。接下来10:14，狂热分子是理想主义者的翻转。好，通常他们是模糊而浮夸的做梦者，他的计划几乎全然忽略了正常生活的整个幅度。他们是未实现的理想主义者，不满足于一次一步的表达理想，或的确也不满足于等待积极表达的实际运作过程。他们要求即刻的行动，要以他们自己的形象来重造世界。他们无法容忍的表现或相反的概念，是那些自以为是的人之中最自以为是的人，会牺牲几乎任何事，自己或其他人的生命。他们会为了追求那些目标而合理化几乎任何的罪恶。好，这一段话在讲什么是狂热主义，什么是狂热分子。我们身边有没有充满了狂热分子啊？有，有。好，我们看到很多，我觉得对整个政论上面的一些诉求看法，很多都是变成狂热分子。好，那理想主义跟狂热分子最主要的一个区分就在于，理想主义者他们会脚踏实地，按部就班，他们能够忍耐，能够等待。好，他们不会要求即刻的实现，他们会找到一个最适合的时候，他们会一步一步的去付出，然后等待那个成果。 但是狂热分子刚好相反，他们要即刻看到那个结果，不能等，不能等，他们也没有办法忍受，慢慢来，好，他们要马上马上就能够实现，好，所以这些狂热分子到后来你看几乎都是偏执狂，他们都只按照他们自己的想法，而且认为自己的想法是对的，可是很糟糕的是他们不会想要用一个配得上的方法来实现他们的理想，他们总是用着很多他们觉得我为了这个理想所以我可以合理化我的手段，不管我的手段怎么样我都是因为我要达成那个理想，所以我可以牺牲别人的生命啊，所以我们为了要达到和平而去侵犯别人杀死别人的生命来找到和平，这是一个最荒谬的事情，没错哈，我们要遏制别人触犯伤害人家身体的行为，于是我们处罚他的身体，各位听懂这话了吗？我觉得你去杀死别人这件事情是不对的，可是我们用死刑来处罚一个人，有没有很荒谬？有没有在用同样的方法？即便你认为因为他罪大恶极，他杀了这么多人，所以他应该被杀，各位，这是一个很微妙的地方，我们不是老是在争论那个死刑吗？各位，你觉得合不合理？我用着我认为不对的方法来惩罚你，就像很多父母亲在教小孩，你跟人家吵架是不对的，你打人是不对的，结果他在学校跟人家打架回来之后你又打了他一顿，大家懂这个意思了吗？你在做着你一直觉得是不对的行为来遏制别人触犯了你的理想，好，我们不知不觉的会这样子做耶，我们常常都叫小孩子你不可以再乱买东西，可是百货公司一大减价你就去啦，你不见得会买你需要的啊，好，都是你想要的而已嘛，可是你都跟你的小孩子要不要浪费，要节俭嘛，好，要节俭，你的铅笔都这么多了为什么还要买铅笔，可是他就说妈妈你的衣服都这么多了你为什么还要买衣服我们有没有常常这样子？是啊，有的时候我们做不到我们在管教别人的，所以你为什么那么喜欢管教别人，你知道在干嘛？因为你自己做不到，你的内在里面充满了一种对自己的一种自责，我为什么做不到，为什么做不到，给自己好多规范，有没有？所以你最容易做的事情是什么？规范别人，一二三，好，你要按照这样道理，一二三，这个规范你要去遵守，可是呢我们自己可能根本没有办法遵守我们所定下来的规范，我们常给自己定下一个远大的目标，有没有？你做不到，后来怎么样？孩子啊，你要完成爸妈没有完成的心愿啊，很好玩哈。后来我们不知不觉也变成一个小小的狂热分子呢。我在想到中国人以前那种啊管教的方式哈，几乎父母亲都变成狂热分子，哈，都觉得小孩子要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啊，要做一个什么心地慈悲、善良、同理心的人。好，可是父母亲都很难同理小孩的心情啊，不是吗？父母亲都在用规定你做这个规定你做那个，我都是为你好，可是你要求你的孩子要能够同理别人的心情，当然啦，这里面好多的细节了哈，还是会有很多的细节。好，我们接着看哈，最近有两位年轻的女人来看鲁伯，她们是生气洋溢、精力充沛的，而且充满了年轻的理想主义，她们想要改变这个世界。在玩灵应盘的时候，他们收到的讯息告诉他们的确可以在一个伟大的任务里面参一脚，其中一位想辞掉他的职务留在家里埋头于通灵工作，希望他能以那个方式来完成改变世界的角色，另外一位是坐在办公桌的人。没有什么事比想把世界改得更好的欲望更刺激更值得实现了，那的确是每个人的任务啊，这叫做有一个英雄式的自己，每个人的内在都希望我们的世界会更好，好，每个人都希望我好别人也会好，好，这是一个内在的英雄式的自己，很自然而然的有一个很自然而然的一个人性的本质哈。那可是他说你以自己的生活与活动借着在自己独特活动范围里的努力去开始，你在办公室的一角，或是在生产线，或在广告公司，或在厨房开始，你从你所在之处开始。 好，各位，你要当一个理想主义真的很简单，你并不需要上战场，你不需要去沿街啊去喊口号，你只要从你最常常待在的地方厨房开始。我们厨房怎么开始我们的理想主义呢？好，他说啊，如果刚才提到的罗杰曾从他所在之处开始的话，今天他会是一个不同而且更快乐更满足的人。到某个程度呢，他对自己碰到所有其他人的影响会有益的多。好，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好，我们的理想怎么开始实现？就是接着好这两句话，他说，当你实现自己的能力，在日常生活里借着发挥最大能力而表达出个人的理想主义时，那么你就是在把世界改得更好。这句话好，你要把它记下来。我们要实现自己的理想并没有那么困难，它并没有远在天边，它也没有说一定要什么非常了不起的惊世骇俗的行动来完成你的理想，却是从你所在的地方所示的这个人好，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你正在什么样的地方，你正在做什么样的事情，从这样的一个基准点开始来发挥你的理想，成为一个理想主义的人。所以换句话说啊，赛斯都鼓励我们好好成为你自己啊，好好照顾你自己。所以有的时候我要是有机会，比如说真的要到哪里去讲课，虽然有时候还蛮累的，可是常常一边讲一边心里面都有一种非常感谢感激的心情，我觉得哇，好像自己就在成为一个理想主义的人。好，那不讲那么远，假如我在家里面啊，我把我的家事做好了，我把我的花草照顾好了啊，我把我起码我的孩子啊，他们都还算是啊，这个没有被虐待哈，还算是平安长大了，虽然有很多啊不是很好的教养方式啊，可是我尽了我这个当妈的责任了，对不对？好，你就是一个理想的人，你完成了你的理想主义。好，因为你希望这个世界更好，你就要让你自己更好，然后你就不知不觉地散发了那个氛围，让你身边的人更好。哇，你就是一个了不起的理想主义者，而且你是脚踏实地的。好，因为他前面讲到按部就班，一步一步来，要有耐心，有没有？好，你看养小孩就是在培养耐心嘛，对不对？假如我们不需要培养耐心，养小孩干嘛？好，假如你是一个非常有耐心的人，好，你可以做很多其他的事情。好，那养小孩就是一个在训练一个没有耐心的人，成为一个有耐心的理想主义者。好，养花草要剪就剪了，对不对？要挖就挖起来了。养小孩都不可以做这种事。今晚啊，我们的课晚了一些。因为害怕啊，因为鲁伯与约瑟在看一个电视影集的开头部分，其中呢有位我称之为莎拉的年轻女人在里面饰演一位女演员。莎拉写信给鲁伯，告诉他这部片子莎拉有能力，而他依靠自己的能力以一种实际的方式发展他们，他相信他形成自己的实相，他消除了自己不够好到足以成功或在演艺界太难出头的这类怀疑，演出的满足把他引向更开阔的创造力，并且引向他自然的个人力量感。好，透过个人性的发展那些能力，他将对别人的快乐有所贡献。他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举例来说，他会试着把一种更大的价值感带上荧幕，而为了这点他愿意做必要的工作。哇，来，各位，这一段你就开始了解怎么样成为一个理想主义。好，莎拉不但完成了他的理想，而且呢他还会在他的这个理想上面可以引动更开阔的创造力。各位，假如你成为你自己所示的这个人，你在你所在的位置上好好的去发挥它，其实你是一直不断的在开阔你的创造力的。好像比如说像我自己也从来没有想到有一天会有好会做一个这个基金会，在基金会里面去服务，从来没有想过，我也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做。可是呢，我觉得只要每一天我在跟各位有机会再分享这个赛斯的观念，我就会非常开心。 而且每次在分享的时候，我都在整理我的一些想法，而且甚至于讲着讲着有一些灵感啊，有一些创意，然后我还能够再采取个行动去实现这个创意。哇，各位，这就是他这边在讲，我们把自己开阔的创造力，而且引向自然的个人的力量感，因为你在做着你喜欢的事情的时候，你特别有力量，你会特别有力量，而且你还会从这样的一个力量感又开创更多你个人的一些创造力。哇，然后就开始越做越多，越想越多。好，那我在跟这个古晋的这个华文中学在讲，我们要做一个心灵魔法学校，然后解释说从出生一直到临终关怀我们都会做。哇，他们眼睛都花了，这么多事情哎，哇，要做很多事情哎。好，那我的感觉就是用说的都好快啊，还没有感觉到做这么多事情会怎么样啊，对不对？我不知道会怎么样，可是这么多年来其实也就一步一步在做。好，我们在为孩子做，我们青少年跟大专青年在做，那前几年都还不收费，结果他们听了更不可思议，他说应该要收钱嘛，怎么能够不收钱，这怎么做呀？我说很好，我今年开始准备收钱了因为前面在实验，收钱也会收很便宜啦，基本的一点这个保证金一样的。那他们听了会觉得不可思议，可是其实各位，你觉得你最快乐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啊？整天在讲的梦想的时候，有没有？而且你打从心里面觉得这个梦想还蛮不错的，好，你在讲你的一个想法，只要更棒的是你还采取行动，一步一步想要去实现它。好，即便中间可能不见得是如你所想了，也要碰到很多的一些什么困难，对不对？可是假如它是你喜欢的事情，你会不会比较甘心？所以这就是我刚上第一堂课在讲，你要做你喜欢的事情还是做你擅长的事情。只要最幸福的是因为你很喜欢它，慢慢就把它变成你擅长的事情了。好，那你就结合了擅长又喜欢的事情了。可是假如你在做擅长的事情，可是没有你的热情，你越做越不喜欢，哇，那这个时候你不会开心。可是假如你又老做喜欢的事情，可是它常常会让你觉得吃不饱啊，会有一些很实际上面的一种匮乏，那么你如何从喜欢的事情里面去慢慢的发挥你个人的力量，一步一步把它变成是你很擅长的事情。哇，说不定就因为这样子你结合了两者，你看以后你就会成为一个世界最了不起的什么口译者。对，好，你给自己拍拍手所以我觉得只要一个人，只要我们鼓励我们的孩子，哇，真的从他喜欢的事情开始着手，我觉得这是很棒的。因为喜欢就会有创造力，就会有力量感，然后一步一步鼓励他去做，然后哪一天谁知道会变成一个专家，从一个玩家变成一个专家，你就从一个玩家玩棒球的一个小男孩，后来就变成一个世界级的转播棒球的口译的最了不起的广播员，是不是你的理想？我有没有讲错？对，好，你的梦想嘛，哈，很好，我们大大的给你鼓励。好，10:30这里，这句话也不用念了，因为他说给我一些香烟啊，给我们，因为鲁伯哈在通灵的时候他是要抽烟的，喝酒，对，抽烟喝酒，然后他只要一通灵，眼镜就往旁边一丢，好，他就开始进入到一个状况了，啊，所以抽烟喝酒，很多人就会拿这一点来做例子哈，抽烟喝酒是不错的哦，可以帮忙通灵哦。其实他的重点是他在抽烟喝酒的时候特别放松，然后特别放松。好，我们接着看啊，进来啊，这里来了一位从邻镇来的年轻男人，非常有天分而且很聪明的年轻人。他没有上过大学，不过呢，他参加过一所训练学校，而在附近工厂有个颇为专门的位置。他是一个理想主义者，热心于发展新奇的数学与科学系统之伟大的计划，而他在那个范围里有非常好的天分啊，他想把世界改得更好。同时呢，他以恐怖与厌恶的眼光看那些在那儿做了好些年的较年长的人，每周六喝醉酒，只想到他们家庭的狭窄世界。于是呢，他下定了决心，绝不会让同样的事情发生在自己的身上。 为了那些每个人都做的事，他被苛责了好几次。啊，虽然他抗议说别人都没有被抓到。那他的情绪非常消沉，同时呢，他并不考虑试着去上大学，去弄份奖学金或什么的，或去增加啊，在他所选择职业里的知识。他不想离开出生地去找份更好的工作，也没有想到去试着更了解工作同伴的经验。他不相信由自身所在之处开始，他就能改变世界，却又害怕借由自己能力之一的一个实际表达方式而去仰赖他们。好，这段话还是在解释啊，这个人呢，他一样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可是他并不是一个脚踏实地的人，而且他也一样哈，跟刚刚讲的那个叫罗什么罗杰，他不敢去尝试，可是他又对他身边的那些啊这个比较年长的工作者嗤之以鼻，有没有？他觉得他们一点都不长进啊，他们只是在这工作，然后呢，只想到他们家庭的狭窄世界。各位，你在批判别人的时候，是因为你没有在别人的立场感受人家的感觉，好，你不知道人家的生活经验是什么，你只从你的一个眼光来比较，来批判他们，这也是我们常做的事情。好，我们常做的事情，比如说我们骑着摩托车载女朋友去兜风，对一个已经四五十岁的人来讲，他会觉得是什么事情？荒谬、浪费时间、危险的事情，没错吧？好，于是他就会批评啊，这个年轻人不懂事，这么危险的事情也做。好，当一个年轻人一直很想要有一台重机啊，在座的男士们，这是不是你们的梦想呢？没有啊，你是哈，你是啊，你老公不是哦，他没有想过是吧？啊，你们这两位老公都没有想过，文琪有没有想过？也没有想过骑重机啊，这两位呢？有没有想过骑重机？没有，好吧。那我们的女士们有没有想要骑重机的？有吗？啊，想开跑车，里面有，里面有声音哈，有人想要骑重机。我们的翁秘书他曾经骑机车环岛啊，他有做到呢。好，只是不是重机而已。后来就很多人想要跟着他哎，好，机车队环岛一圈。好，那你想开跑车是吧？那有没有去试过啊？对，没有错，常常都考虑到，其实好像要，我觉得秋水呢，对吧？我觉得秋水哈，啊，你开跑车有没有想要去试试看？来，麦克风。
一直都那个在心里面想着这样子而已啦。
心里面想着是吧？
对。
时候未到哈，我们想一点什么办法啊？我们有一个学员是在赛车的。记得吧，好久没有来了，因为他现在都忙着在练习赛车。有一次我就说要组游览车去给他加油的，还记得吧？啊，哎，俊赫，他现在呢？后来他太太很紧张，马上跟我讲说啊，对不起，因为那场比赛外人不能参加，不能进去，所以就跟我讲说啊，对不起，我本来我都有兴趣，我想过去跟他拍拍手，跟他那个加油啊，因为也看到他的一路走来很多挑战了啊，觉得。这个了不起，你看说不定有什么机缘，我们哪一天就找他来，找他来不是啦，我们去看了看他赛车，然后看有没有什么机会要我们坐进去那个赛车里面感觉一下，好，速度感，我也喜欢开快车。好，好，接下来这一段哈，可是青春是充满力量的，他很可能找到一个方法去给自己能力更大的表现，而因此增加了自身的力量感，但同时他却是处在黑暗的绝望时期里。好，接下来这一段哈，理想主义预设了善以与恶相对，因此对善的追求又怎么会常常导致恶的表现呢？所以那一点我们必须再进一步的看。好，他这句话在讲像罗杰也好，像这个年轻人也好，他们对于他们的理想的确是善的想法，想要让这个世界更好，对不对？可是他想让这个世界更好，他却同时非常强烈的批判另外一种他觉得看不起的那些人。 好，这有点像是我想要让这个世界更好，可是我不是把我的力量拿来采取行动实际的去改善这个世界，我却是花我的力量在干什么？批判啊，在这个批判也好哈，然后在贬低啊，或是在排斥，对不对？啊，其他的那些人，他把他的力量花在这里，这有点像是哈，我常常也会叮咛我自己，我们在懊恼一件没做好的事情，浪费了我们很多的力气，有没有？我们老是在懊恼它，还不如赶快去采取一个行动，去做一个你觉得可能的一个起点，重新来嘛，再一次嘛，而不只是在那批判嘛。好，是不是这样子？好，我们常常花很多的时间在懊恼，在自责，好，在一种自我的批判里面。好，那我就会提醒我自己，那还不如赶快去采取一个什么行动，做点别的事情吧。假如你不知道怎么解决这个问题，老是那伤透脑筋，这个时候怎么样？还不如转身去买个冰淇淋吃吃吧，是吧？就说你转个身去做点别的事情吧，因为你在那里伤脑筋，耗费了你的能量，你不如去做点别的事情，重新提振你的能量。对，好，所以呢，他这段话就讲了一个重点了哈。为什么理想主义是一个这么好的事情？可是我们常常在善的这一头又树立了另外一个恶，成为我们的一个对立。好，那以实际的说法来讲，有一个很重要的戒律啊，可以用作丈量尺度的基督教戒律，它是好的，因为它是你能够实际了解的事，勿杀人啊，那是够清楚了。所以赛斯，各位有没有常听到这句话？赛斯就是只有一个戒律，不可以伤害人家的生命，不可以杀人，其他呢都是信念创造实相的一个过程，你会得到一个自然的学习机会。可是唯一不可以、不可以、不可以的事情就是杀人，啊，就是杀人，那是够清楚的。那在大部分的情况下，你知道自己什么时候杀了人，好比说那个戒律是比你应该爱你的邻人如你自己更容易遵循的多了，因为你们许多人本来就不爱自己，而也就很难去同样爱你的邻人了。那个想法是，如果你爱你的邻人，就不会对他不好，更不会杀他了。但是勿杀人这个戒律说，你不可以杀你的邻人，不论你对他的感觉如何。所以让我们讲一条新的戒律，你不可以杀人，甚至在追求你的理想的时候。好，我们赛斯这个老先生哈，他在讲一个非常重要的而且非常中肯的戒律，你不可以杀你的邻人，可是只要你的邻人杀了人，你就会想要处罚他，有没有？你会说他是个坏人。只要你的邻人他偷了钱，你会说他是个坏人，你会很想要处罚他，你会觉得哇，这个烂人不值得活，有没有？可是赛斯讲的不是这样子哦，你不可以杀你的邻人，不管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就算他也杀了别人，你都不可以杀他，是不是这样子？这条戒律在讲这个话。好，那我们今天先上到这里。好，我觉得他把这个理想主义是什么样的一个界定，好，他讲得很清楚。那我们接着下来会讨论到下礼拜二，就会讨论到其实我们对于善跟恶，我们几乎都有一个不自觉的非常强烈的分别，强烈的一种判断。好，所以我觉得这是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需要去认清楚跟学习的课题。好，好，那关于今天所说的有没有什么问题？好，那我们就下个礼拜日见喽。好，那祝福各位都是理想主义者，都是脚踏实地的理想主义者。好，让我们一起来完成理想。我们目前的理想就是把这本书完成，这样子，完成一本理想的书。谢谢大家哈。